平静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教堂，我们两年啊没有开布道会，我们搬到这里来。昨天感谢神让 VBC 把这个教堂借给我们。昨天在那里我就想啊，有一天呢，远征姐妹在我们新建的教堂里面来赞美主，你们。我们在那里搞音乐会，我们的音响比他们还要好啊！昨天音响搞得我头都大了。而感谢主，神总是怜悯我们。我真是发现神真的是怜悯张伯礼啊，这么一个软弱的人啊，用有人话说是个笨蛋啊。结果呢，哎，神就怜悯我们。什么事情到关键的时候，神就保守我。昨天的音响哇，一流的棒，真的好，我很感谢主。我们的同工第一次碰那个音响，认识都不认识他，他们也不认识他，嗯，所以能有昨天的效果。今天我们感谢主，远征姐妹在我们中间献两首诗歌，我们大家用掌声来欢迎他，好不好？感谢主。
本来好像在我的计划当中没有景甜的这个唱歌，这个牧师，哎，另外给我架了这么一场，大家好吧，都好啊。昨天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受洗，哎呦，我的心里好激动哦！我跟着听了他们那个美好的，每一个人的见证都特精彩，每一个人我都喝彩，哈利路亚。我觉得昨天呢，有很多是慕道，我们是在自己的家里，所以讲点悄悄话啊。我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牧师，碰到一个好的牧师讲道，听讲道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在神里边的享受，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每次我们听张牧师的讲道都是在CD 上，在 DVD 上，每次听他的都很震撼，尤其我先生，哎呀，欣赏得不得了。这一听他讲道是手舞足蹈的，哎呀哈哈笑，一会儿是全身的激动。因为在我看来呢，原来我是仰着脸看张伯礼、袁志明这些人，因为在六四的时候我也是参与者，那时候我们也参加名人的那个叫什么一个聚会团体哦，我们都签名捐款，也跟着去呐喊，也跟着去什么到天安门去，但是人家是总指挥啊。我们都是小群众，然后那个拼命巴结人家，想跟人家见面照相，人家不理我们，递了好几次条，人家都不理我们。哎呀，人家比毛泽东还厉害，毛泽东那时候才多少人，几百万人，人家那领导的全国好家上千万人啊，不止上千万人，更多了啊，好神气啊。那么今天呢，我觉得感谢神，像这样的一个人物。居然做起牧师来，牧师这份工作是很艰辛的。老实说，我看到他这几天的工作，我觉得哎呀，好辛苦，真的累呀，好累呀。别人的吃喝拉撒睡，他都要管；别人的心理状态、心理活动、思想意识，碰到一点的问题，哎呦，一天到晚电话不断啊，真是好辛苦。我很心疼他，也希望大家就是多给牧师一些鼓励，多给牧师一些祷告，也多给牧师一些关怀。伯礼牧师呢是我的好朋友，我很爱他，就像爱我那个老哥袁志明一样爱他。他们都是神伟大的仆人，我很尊敬他们。然后呢，这是咱们私下里说，牧师呢那个性格我们俩有很像的地方，他有的时候也是嘴很走在脑子之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是很好的性格，但做牧师有的时候怕得罪人啊，咱俩一定要改，咱俩我先改，但是我都说我改了十几年了也没改，求神加给我们吧。昨天呢，今天牧师让我唱那个歌，可是我没有其他那个更好的准备，牧师就说。你再唱一首那个送给远方的亲人吧，小敏的那首送给远方的亲人，那首歌非常好听，也非常的意味深长，所以我想今天再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好不好？
好
啊，那么你们会唱吗？大家一起唱。 可能调有点高，他就属于那个小敏的歌就这点好，你像又可以作为会众唱，这就神的歌就不一样。有的你看那艺术歌曲你唱你是唱不上去的，是不是？但小敏的歌呢，神上帝的歌就是这样，那个会众又可以唱。哎，我有的时候去到其他的地方，中国那个乡下去，河南那些乡去，他们唱，我中午唱那个，我都想见到你哦。哎呀，他们唱的也很好听，真的也很好听。但是呢，你看我现在把他这个请的中国最有名的这个音乐人，把它做成完全的艺术化的歌曲，也能唱，这就是很奇妙的，是吧？所以大家如果能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送给远方的亲人。
我都想见到你哦。
西的。那个下面呢，因为没太多准备，我就唱一首小敏另外一首歌，大家都会唱，最知心的朋友。那个牧师呢，今天要给说要露一首，要一定要给我伴奏。我也不知道他伴奏的怎么样，你稍微慢一点啊。
感谢主，第一次给民歌唱家伴奏，我也觉得我这个以后见着我就说我给歌唱家伴过奏。
哇，今天真的是喜乐，因为今天耶稣复活了。所以今天我看到弟兄姊妹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脸都充满了从主而来的荣光、平安和喜乐，真的是赞美神。那么我们昨天讲了十字架上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一边一个强盗，这两个强盗把人分成两种人。十字架我们知道，在哥哥他山上有三个十字架，耶稣钉在中间，一边钉了一个强盗，一个强盗讥笑耶稣，一个强盗承认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类信仰的缩影。在主的面前，这个十字架把人分成了两种，不管你是智慧人，是愚拙人，是犹太人，外邦人，是罗马人，是野蛮人，是为主的还是为奴的，在基督的面前，十字架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灭亡的，一种是认识神的，一种是不认识神的，一种是自我中心的，一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十字架是没有 compromise 的，明白什么意思吗？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找一个中间的道路，我们或者选择左，或者选择右。我昨天讲过，如果你说我要在中间，那中间是主，是耶稣啊。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看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人类带来的盼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耶稣就死了，死了就埋了，那我们今天有什么喜乐呢？我们看到释迦牟尼死了，留下了舍利子，他不仅埋了，作画了，也没有了。我们看到穆罕默德死了，一个坟墓，我们看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死了，一个纪念堂，他在那里。虽然现在用现代的科学，我们可以让他尸体不腐烂，可毕竟是个死人，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们也看到亚历山大死了，33岁，我们彼得大帝死了，这个世界所有伟大的人物都会死亡，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都会死亡，当他们死了就不会再复活，就不会再复活。可是我们所信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死了3天以后就会复活。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当我们把那个圣殿当他们拆毁的时候，耶稣说3天就能建立起来。哇，那些人都不相信，说那个圣殿我们建了40多年啊，你3天就能建起来？今天我们看到了3天，耶稣从死里复活，只经过了3天的时间。这3天他建立在我们心中，建立了上帝的殿，神的儿女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这就是敬拜神的殿，明白？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我们管这个时代叫做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或者我们管这个时代叫做计算机的革命的时代。我们有人说这个时代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很幸福，我们很感恩，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所爆炸的时代。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的科技在进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的国家在富强。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虽然这一些都在进步，为什么人的心没有改变？我们想过没有这个问题？无论我们的知识如何增加，人类的本性还是无法改变的，罪恶无法改变，痛苦无法改变，死亡当然也是不能改变的。从古到今，千千万万的人，不管我们有多么大的名誉、声望、地位、权势、金钱，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会葬在坟墓里，不会再出来。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着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在主日的早晨，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了主的坟墓的时候，发现主的坟墓打开了，耶稣不在里边。我们今天在坟墓里没有找到耶稣，耶稣却来到我们的中间。耶稣见他的门徒们，对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在20章21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一天早晨，抹大拉玛利亚看得空了，到了过了8日，又过了8天，门徒们在屋里边恐惧的害怕的时候，在屋里边躲着。那个时候因为耶稣走了，他们都惧怕， 多马也在他们中间，那个多马就怀疑着，那个多马说怀疑说，彼得说我见过神了，那些门徒说多马，耶稣向我们显现了，他复活了。多马说，除非我的手伸进他肋旁的那个洞，除非我看见他，否则我不会相信他复活。我们今天很多以眼见为凭的人，这些无神论者们，就是我要见到他，我要见到他。在那一天，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喜讯就是平安的喜讯，你们耶稣来了就是给我们带来平安。他要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原文做看我的手啊，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这句话不要疑惑，只要信，我们今天听了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都疑惑过，我们都跟多马一样，因为我们是学科学的啊，学科学的，我们要见到。可是刚才我们最后张新元弟兄说，我们还需要信心，这个信心，这个 faith， 如果没有看见的，那才叫信心。看见了叫什么信心呢？我今天来到美国了，我知道美国有一个白宫，我看见了。如果你没来到美国，你相信美国有个白宫，那才叫信心，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耶稣当向多马显现的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一天他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他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为我们复活，我们的主给我们平安。我们想象这个世界上谁能给我们带来平安？我们的政府吗？我们的政府能给我们带来平安？今天不管是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还是从这个江泽民到胡锦涛，我们能带来平安吗？我们的金钱吗？美国的金融制度，大家说中国的金融制度还在改进，还不太好，可是美国制度比较成熟，我们看到美国制度成熟吗？华尔街能给你带来平安？你把你的股票都存给这些贪婪的人、罪恶的人，不管他多么的智慧，他们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吗？我们哪个弟兄姊妹没有在股票损失过？举手。没有股票的是没买过，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没人会给我们带来平安，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平安的神，他从死里复活了。很多的无神论者要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学科学觉得什么都可以证明的，但是神是不可以证明的。神怎么可以证明的？连你的爱情都不可以证明，你的情感都不能够证明，你怎么能够证明神，那个无所不在的神？据说斯大林呢，当年就想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不是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他就派了30几个低流的考古学家啊，去到巴勒斯坦的地方去给我考察耶稣没有复活，回来向苏联宣告耶稣没有复活。因为苏联，大家弟兄姊妹知道，苏联是信耶稣的一个国家，是东正教的国家，那个东正教变成了人们的一个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就派那人去了。30几个人当时考察了1年多，没有考察出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反而都信了主。所以聪明的不回去了，留在这儿不回，就3个回去都被他毙了，因为那3个没有拿到没有复活的证据，全被他枪毙了。留在海外的都信了耶稣，因为他们没法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因为他们找不到耶稣基督的尸体，他找不到任何关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东西。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基督徒的真实的盼望。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这个宗教劝人做好事啊，劝夫妻相爱啊，劝你怎么样，谁不会啊？哪个宗教不会？哪个宗教都会，哪个宗教都有这种教导。如果把耶稣基督复活从我们圣经中、从我们的信仰中拿出去，我们的宗教跟其他宗教没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呢？一样一样的。我们耶稣基督复活，耶稣的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这个就是以基督教独特的地方，所以我们管这叫什么？特殊的启示。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承认他复活， 我们不仅承认他复活，我们也知道他复活与我们的关系。耶稣基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复活与我们关系大的第一个，因为他复活了，他在父神的右边，每一天为我们祈求，听我们的祷告。圣经上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所以没有人再定你的罪。当你信了耶稣，没人可以论断你，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成为耶稣的孩子，耶稣成了你的主。如果你别人论断你的罪，那就是在不看主人的面子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到人别人家小孩，人家小孩是很淘气啊，人家父母还没能管呢，我们给扯过来噼里啪打一顿，我们也不告诉你父母，你觉得这可以吗？这不可以，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人之常情，我们先跟他父母说，你这孩子很调皮，能不能让我打一顿？那父母当然不行，你不能打，那打得我来打，你怎么能打？懂这道理吗？没有人可以论断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有一个主，他来管教我们，他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得了自由，我们不在罪恶中捆绑啊，我们不在罪捆绑。所以圣经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这是信主的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这样一个奇妙的宣告。所以也有人会问说，我有希望吗？上帝可以赦免我吗？耶稣基督的爱是赦免每一个人的。刚才我听到他们讲的见证，他们讲的一个道理，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我们怎么做得好，不是在我们国内我们小时候要入党入团入少先队的时候拼命扫地洒水啊，然后扫得差不多了，有天班主任说可以入团了啊，表现得还不错啊，所以我们很有时候像我们大陆弟兄姊妹传福音说我还不够格，我就明白这人还是大陆那个观念。什么叫不够格呢？我地扫的还不够吗？努力的不够？你看你们弟兄姊妹教会那么多服事多好，你看我什么都没做，我怎么能够格呢？不是的，我们信主是因为基督的恩典，是他给你的。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你不该得的给你的。举个例子，我在美国我病了好多年，我记得我病的时候，我这个病跟别人病不一样，别人病的身体不变形，我病身体变形，我肾脏腹水脸肿，然后再一吃激素，那人吓人了 4年在医院里面住院化疗。我记得郑毅跟北明来到美国，在刘冰燕家见我第一眼都没有认出我，我们多年的哥们儿，当年都在一起的，常常在一起喝酒啊，喝酒，我们认罪悔改了已经啊，我们现在我们俩都不喝了。那我们俩那喝酒那就是一瓶，就一人一瓶，就是就觉得挺过瘾的，那分酒嘛。我们那时候我们都在太原，见到我不认识我，就像我们见到耶稣复活不认耶稣似的，因为耶稣复活他已经荣耀的身体了，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没有认出来的。一听他说话知道这是主，不是主说不出这话了。我跟他一谈话他才知道是我，变成那个样子你知道吗？吓人呐。我在美国医院里待了一年，在台湾医院里待了一年啊，欠了无数的钱，多少我都不知道。我在美国可能我看到的账单就得上百万，一记了一大批账单，我以为是我父母的信的安慰我的，一看账单心情坏得很。结果那个医院还老找你要钱，我都搬到洛杉矶还打电话说这叫我还钱啊，他打急了，我本来英文就不太好，我是他一来我就不高兴，我就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结果人家医院找一个懂中文的，有一天有人说张先生吗，你该还钱了，香港来的，你不能说我不会中文吧，哎呀真的是痛苦。有一天我的账单被赦免了，这个人打电话给我，我就说你祷告啊，他说你要还钱了，我说我没有钱，你找我阿爸父去，我天上的阿爸父负我的责任。他说你阿爸有钱呢，我说阿爸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阿爸的，我阿爸当然有钱，我阿爸可以负我一生的责任，我信靠了他，对不对？他负我的责任，我干嘛担这个重担？因为圣经说犯劳苦欠账单的来到我的面前来，我就使得账单得赦免。 犯劳苦担重担到我，就是你重担得脱落。这圣经的应许嘛，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啊。他说那我怎么知道神会为你付钱呢？我说那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吗？圣经说你要祷告吗？对不对？他就说你欠钱怎么让我祷告？他再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他祷告。几年以后，我神学院毕业那年，2000年，我接到医院他来打的电话，他说张弟兄，这叫张弟兄了，阿爸给钱了。我说给多少？他说阿爸不会吝啬的。圣经说你们哪一个求鱼他给你石头，哪一个人求饼他给你蛇，求饼给你鱼，求什么，我给说串了。所以我们的地上的父亲都对我们这好，阿爸给就全部给我赦免了。我以那天我激动的我懂了两个字叫恩典。弟兄姊妹，我不再欠那个账单了，我不再被那个捆绑了，我释放了，我自由，我不欠钱了，恩典。今天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有多大呀？如果把我们的罪用水一染，那水就黑了。我告诉你，你泡在水里边，你不信，一个人愤怒的时候，你向玻璃哈一口气，吹口气，人家把玻璃你哈气刮下来，一看，那能药死老鼠。这是科学家说的，你那个愤怒的那个气能够药死老鼠。你想你身上多少罪？当你进到圣灵里边，耶稣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复活了，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为我们代求，上帝就亲近我们。第二个，因为他复活了，他将我们的生命改变成新的样式。人类的祖先亚当犯了罪，所以人类从此跟神隔绝，我们就变成了旧的样式，因为我们有亚当的遗传。我昨天讲到从罪恶而来的基因，我们有基因，我们有犯罪的基因，这个基因直到条件一成熟就会发作，就会犯罪。但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呐，我告诉你们说呀，血肉之体啊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个血肉之体是必然要朽坏的。可是我们如今要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我们要改变啊。奥巴马说 change 啊，我们要改变，我们改变的不是别的，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观念。当耶稣基督的圣灵充满我们，改变了自己，有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到荣耀的身体，我们改变了，我们胜过了死亡。第三点，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将他复活的大能赐给了我们。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力，我们就有能力传扬福音。我们今天我们听到张姐妹，我们的赵妈妈说她要为主而活啊，她要为主而活，今后她要为主而活，他要把他的爱给自己的孩子，也给那些需要爱的人。这是从基督来的爱。一个人被主得着，就会改变，就会改变。第四，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啊，他保守我们，他说我们是他的朋友，他说他不再叫我们做仆人，他乃是称我们为朋友。因为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可是你们是我亲爱的朋友。刚才远征姐妹唱的就是个主啊，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小敏姐妹非常懂得主跟她的关系，她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仆人，在主的面前这个紧张的，这个她不是的，她跟主非常亲密的，是朋友的关系，是同行的朋友。因为她知道主会知道她的一切，她也知道主会赦免她的一切。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复活，他保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全新的意义，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目的。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有时候我们一照镜子，我们发现我们还不像新造的人，我们的有的时候偶尔面目还是挺狰狞的，夫妻吵架的时候很狰狞， 被别人批评了，很狰狞。可是我们知道，保罗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既然是工作，就是有循回渐进的时间，是一点点造成的。我们是主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还有瑕疵，但是主还没有完工呢。主会在我们身上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像他。但是我们已经披戴了基督，我们所有受洗的人已经披戴了基督，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但是我们的性情，我们需要神慢慢的来塑造我们。我们愿在主的里面追求成为圣洁，像圣徒一样的人。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成为我们的大牧者，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所信的主就在我们身边，他牧养我们。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今天在我们庆祝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与我们的关系了。我们知道他不仅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心里一切的所求所想，我们的软弱啊，甚至我们心里的那点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东西，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隐秘，但是神都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他都怜悯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罪恶啊，神都赦免了，就要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圣经说谁可以控告我们呢？没人可以控告我们，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哪一个人都会告诉你他经历神是什么样子的，经历神他神给带来多大的改变。他哪一个人都会告诉你，经历神以后他有了永生的盼望，他不再为眼前的困难所吓倒。我们已经胜过了环境，我们已经胜过了死亡，有一天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那天我们要敬拜他。哈利路亚。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朋友，做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主复活了。如果我张伯礼不相信主复活，我一定活得凄凄惨惨的。在我生命好几次面对死亡的时候，在2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在19年前的苏联的中苏边境的冰天雪地里边，在16年前的我的在化疗的病房里边，我经历了多少次的死亡。可是慢慢的我认识了耶稣，我才知道我有盼望，我即使死我也不惧怕，视死如归，我回家了。人总有一天要回家的，我们哪人说我不永远不回家呢？我们都要回家，回天上的家，那个家是永远的家，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住所，谁都夺不走，谁都夺不去。我们依靠着信心，这个喜乐的盼望，回到主的家中与主同在，那一天我们一切的伤害都除掉了，我们的疾病医治了，因为我们是全新的身体，我们的苦毒除去了，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与神与人。那一天在天上，你可能会看到你的最不喜悦的人，如果你离婚了，你会看到你的 husband， 又看到你的 wife， 他也在那里。今天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要懂得主是多么怜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他给我们一个关系，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与不喜欢我们的人，我们与那个在我们身边老磨我们挑我们毛病的那个人，我们人家与一个我们自己看不起的人，或者别人看不起我们的人，我们都能够通过基督的复活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一个在天上一样的关系。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宣告耶稣已经复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金融海啸，你们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感情的危机，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我们这个死白手的秋菊，因他活着我们可以面对一切，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起立唱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在这复活的特殊的日子里，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相信你。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来为你，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来为你没有信耶稣，感谢主。那边有两位年轻的女小姐妹，请举手了，还有没有？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主啊，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相信你是复活的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后面有没有？赞美主耶稣，在我们镜头面前有没有？你举手，我为你祷告，上帝的圣灵充满你。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请放下，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你说主啊，我有重担，我自己胜不过呀，我心里的苦处，我的自劳，我受苦，我怎么办？你求主来保守来遮盖你，在今天先改变你。你举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也会带领我们走过一切的艰难，因为有他的保守，我们就不惧怕。哈利路亚，因他活着。保守我们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因为你复活，我们喜乐；因为你复活，我们平安；因为你复活，我们靠着你得胜，永远的得胜。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